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65回。韩立眉梢一挑，一根手指遥控一点，三座山峰在轰鸣声当中一下子滴溜溜的转动了起来。黑色山峰上顿时飞卷出了一片片的灰色霞光，霞光卷过之处，那些灰色的怪虫凭空一阵模糊，一片片不见了踪影。青色山峰则尖鸣之声大起，无数道无形剑气一喷而出，四面八方的怪虫身躯一颤之下，就纷纷的被斩成了无数碎块，大片的绿血从高空一洒而下。而那座五色光焰滚滚的山峰表面光滑大放，一圈圈五色光晕狂炸而出，所过一接触光晕的怪虫瞬间惨叫着被直接压成了一团团肉酱，竟然根本没有办法撑过一个回合去。这眨眼之间呢，偌大的灰色虫海当中，以三座飓风为中心，蓦然之间多出了三个巨大的孔洞出来，无论多少怪虫疯狂的填涌进去，就都被这三座飓风吞噬得一干二净。不过顷刻之间功夫，灰色重云就一下子变得稀疏起来。寒流的灰色怪虫见势不妙，其中一只双手巨虫忽然口中一声凄厉的尖鸣，所有怪虫一个掉头，竟向来路滚滚飞逃而走。韩烈见此情形，却双目一亮，手指蓦然之间再冲远处的黑色飓风一点，顿时啊，黑色山峰一个晃动过后，竟然在层层的灰色光霞中一个模糊的不见了踪影。下一刻，那头双手巨虫头顶上空波动一起，黑色飓风丝毫征兆没有的闪现而出，底部灰蒙蒙的霞光一卷而下。这头巨虫只来得及一声呜咽，就在灰光闪动当中和其他的怪虫一般消失了。这个时候，其他残余的怪虫飞快地逃走之下，去到了极远之处，并一哄而散，化整为零，纷纷消失在了视野当中。韩立似乎也没有继续追杀剩余怪虫的意思，只是单手轻描淡写地往远处一招，三座山峰一声轰鸣啊，体积飞快地缩小，重新化为了尺许大小，并一个模糊之下纷纷地不见了踪影。下一刻，韩立一只袖筒当中波动微微一晃，三座寸许高的迷你山峰就出现在了其中，星色一闪，彻底的消失了。从韩立出手放出了三座极山，到灭杀大半怪虫，并将宝物重新收起，这不过才短短的几个眨眼的功夫，原本正在拼命往后方逃遁的那名魔族女子，无意之中回首一扫之后，顿时惊得盾光一颤，整个人差点直接从高空坠落而下。啊，这怎么可能啊！这名颇有几分姿色的魔族女子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其他同样正在逃遁的魔族一见此女这般失态的表现，一怔之后也不禁纷纷的向后望去，自然同样大惊失色。原本让他们望风而逃的可怕的重云，竟然已经凭空消失的无影无踪。他们顿光一缓，不禁纷纷的停下了飞遁，并一种茫然的目光望向了韩立三个人。任谁都很清楚，重云的突然消失肯定和眼前的这三个人大有关系的。那名二十来岁的魔族女子最先清醒了过来，她的身形重新一稳，停在了半空当中，重新看了韩立三人一眼，不禁脸色阴晴不定的暗自思量是不是要飞过去。而就在这个时候，这些魔族耳中同时响起了韩立淡淡的声音：诸位道友过来一下吧，我有事情要向你们打听一下。魔族女子心中一凛呢，略微犹豫过后，也就老老实实的飞了过去。其他魔族一阵窃窃私语过后， 也不敢违抗的飞了回来。以对方轻易的可将重云击溃的大神通，他们自然不会不识趣的加以触怒的。参见三位大人，多谢大前辈的救命之恩。魔族女子最先飞到了韩立附近，不敢太过靠近，在七八丈远处就停下了身形，并急忙深施一礼。他的神念略感应对面，发现了韩立三人的气息啊，均都深不可测之后，举手投足之间自然越发的恭敬。你们是什么人呀？最近的城池在什么地方？韩立面无表情的问。晚辈等人是乱云山的采经客，最近城池是北面的黑湖城，前辈若是想过去的话，晚辈愿意亲自带路前往。魔族女子不加思索的回答道。黑湖城以前倒是没有听说过，带路嘛倒没这个必要，但是此区域的地图给我一份吧。韩立不客气的吩咐道。
哦，晚辈正好有一份附近最详细区域地图，前辈肯要自然是晚辈的荣幸啊。
魔族女子立刻就从身上取出了一块黑乎乎的石片，并双手放了上去。韩立点了一下头，单手一招，嗖的一声，这石片就落入到了手中。神念往其中一扫过后，脸上流露出了满意之色。这个时候其他魔族呢也已经飞到了女子旁边，但均都老实的束手而立，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好了，现在谁能告诉我你们口中的鸣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记得我以前在圣界可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类的虫群，他们的气息也和一般的魔虫有些不太一样啊。韩立将石片一收而起之后，目光朝这些魔族身上一扫，问了一句。
啊，前辈不知道鸣虫？
魔族女子闻言一愣，脸上情不自禁的流露出了一丝迟疑。其他魔族也是一阵骚动啊，互相看了眼之后，谁也不敢轻易开口。我的确数百年未现世了，不认得这些鸣虫，有什么奇怪的吗？韩立神色不变，不置可否的问了一句。
啊，原来是闭关苦修的隐士前辈，这就难怪不知道这鸣虫群了。
这些恶虫啊，其实也不过是近百年才出现的，据说他们原本都是圣界普通的魔虫，但是不知怎么的忽然纷纷的发生异变，这才一下子幻化成了这般凶恶的模样。现在整个圣界到处都是这种鸣虫肆虐，并且听说一些鸣虫群过多的区域还出现了城镇被鸣虫群围困和屠城的事情，如今这整个圣界因此已经动荡不安，人心惶惶了。魔族女子心念飞快的一转，马上解释道。
屠城？
圣界出此乱子，三大始祖和其他圣祖没有出手绞杀这些鸣虫吗？这些鸣虫群虽然说比一般的魔虫厉害得多，但是面对圣祖存在还根本不堪一击吧。韩立沉吟了一下之后，又缓缓地问道。
这个嘛，晚辈修为低下，有关始祖和圣祖大人们的事情可实在不知了。晚辈只是知道，自从这些鸣虫出现之后，除了偶尔听说过一些鸣虫太过严重的地方有几位圣祖大人出面绞杀了一些鸣虫群之外，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圣祖前辈和三位始祖大人好像全都同时消失了。
魔族女子犹豫了一下，这才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什么？圣祖级别的全都消失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韩立听了目光一闪，毫不迟疑地追问了下去。
太准确的时间晚辈也不好说，但似乎是和这些鸣虫的出现差不多时期的事情了。
魔族女子恭敬地回答道。
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你们可以走了。
韩立听到这儿，心中再也没有任何的疑惑，淡然的一声吩咐，
是，那晚辈等人就先告辞了。
魔族女子心中一松，口中恭敬的答应了一声，并后退了几步，这才一转身 飞遁而去。其他魔族连忙深施一礼，也同样急忙跟了下去。转眼之间，这附近的虚空就只剩下了韩立三个人了。
韩兄啊，看来魔界以及我们灵界的那些大成存在是真的遇到麻烦了，否则的话，魔界的局面不会变得如此糟糕的。
银月一等魔族走远之后，就叹息了一声说道，
是啊，魔界现在的情形的确不算太好，但具体是怎么样的，我们还得再详细的打探一番才行。那黑狐城想来是有魔族尊者坐镇的，以他们尊者的身份，总应该对那些圣族以及我们灵界大成的消息真的知道一些吧。
韩立如此说道，脸色同时有些凝重。
韩兄言之有理，那我们就到黑狐城走上一趟。
银月闻言嫣然一笑，在去此城之前呢，还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先做的。
韩立轻笑一声，忽然袖子一抖，一片灰蒙蒙的霞光飞卷而出，光芒在身前一脸过后，地面上蓦然现出了一头丈许大的灰色巨虫，正是先前被他擒获的那头双手鸣虫。此虫气息不弱，大概有化神后期左右的威压，明显在虫群当中的地位不低。此虫刚一现出，立刻双翅疯狂的震动，就像腾空而起逃之夭夭。可是下一刻，韩立身上一股恐怖的气息冲天而起，双手巨虫只觉得四周空气一紧，整个身躯就被一股无形的巨力硬生生的重新的按在了地上了。巨虫两手疯狂的晃动，但是身躯却无法动弹一下，只能发出了阵阵的呜呜的声音。银月看见巨虫，脸上这才流露出了一丝恍然之色。韩立目光微微一闪，袖口一动，一只手掌五指一分的探出，向巨虫一颗头颅虚空一按而去。嗤嗤之声一响，五根金丝从指尖处破空射出，一闪之下就没入到了巨虫头颅之中。原本剧烈挣扎的巨虫身躯一颤，顿时瘫软在地上不动了。与此同时，韩立却双目微合，体表淡淡的金光流转不定，他便直接对着巨虫施展了搜魂术。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当一盏茶的功夫过后，韩立双眼一睁，手指间金丝一个翻卷的从巨虫头颅中一抽而回，接着化为了点点金光，消失在了虚空当中。轰的一声，巨虫那颗头颅一阵胀缩不定，竟然一下子自行爆裂而碎。
韩立袖子一动，一颗火球飞出，化为了滚滚赤焰，将虫尸包裹在其中，顷刻之间就化为了飞灰。
韩兄，你可得到什么信息了吗？
银月忍不住问了一句。没有，这些怪虫并没有真正的灵智，只有一些最简单的意识本能而已，我刚才倒是白费了一番力气啊。
韩立神色有些古怪，摇了摇头。
哦，原来如此，这倒并不算什么奇怪的事情。这些鸣虫虽然说因为变异的缘故一下子变得极为的凶恶，但是灵智却并非一时半刻就可以马上开启的，但是对我等来说倒不算是一个太坏的消息了。
银月眸光一转，笑着说道，
这倒的确，只是依靠本能的话，这些鸣虫就算数量再多，对大成存在可也构不成太大的威胁的。走吧，现在啊，我们就去那黑狐城，想来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情报。
韩立微微一笑，于是下面三人遁光一起，方向一变，就往北面激射而去了。一天过后，韩立三个人就进入到了一片遍布黑色泥土的高原中，再向前飞遁了数个时辰之后，一座面积三四百里大的黑幽幽的城池模糊地出现在了极远处。从地图上看，正是那魔族女子口中说的黑狐城呢。不过此时的这座魔族城池，赫然之间喊杀之声震天呐， 竟然正在被另外一眼望不到边的灰蒙蒙的虫海从四面八方包围着。这片虫海的鳞虫之多，目光所及之处，铺天盖地尽是重重叠叠的灰色虫影。韩烈先前见过的那片虫云中鸣虫数量已经算十分惊人，可是和眼前的虫海一比，却立刻显得是小巫见大巫，根本就没有办法相提并论了。而此刻的黑狐城已经被一层浅黑色的光幕仿佛巨碗一般的倒扣，在光幕之上，无论高空还是城墙上，均被一层又一层的灰色的鸣虫趴伏在上面。这些密密麻麻的怪虫或挥动利爪，或露出了獠牙，全都疯狂地攻击着那一层黑色的光幕。光幕内的城头上和高空中则同样是密密麻麻的魔族身影，他们或是催动等阶不一的魔气，或直接催动魔功，对光幕上的鸣虫疯狂地进行绞杀。这些正在进攻的鸣虫明显的等阶都不太高，根本就没有办法抵挡魔族的任何一击，要么直接爆裂而开化为血雨，要么直接被一斩数节从高空坠落而下。而在黑狐城当中，更有密密麻麻的箭矢雨点一般的飞射而出，将不少鸣虫纷纷的洞穿击毙。在黑狐城的中心处，则有数以百计的高塔隐约若现，上面电光缭绕不停，轰鸣之声不断，每一刻都有数以百计的黑色的电弧从上面狂喷而出，又一下子化为了无数的黑色电丝落在了光幕之外，将不计其数的鸣虫瞬间化为了灰烬。表面看起来，城中魔族在禁制的保护之下，只要全力攻击即可，似乎呢占尽了上风。但是韩立是何等之人呢？目中蓝芒微闪之下，也就把这城中的真实情形看了个清楚。他眉头下意识的微微一皱，就在这片刻的功夫，笼罩城头上的黑色光幕却比刚才暗淡了一分，而城头上那些拼命攻击的魔族物赫然之间也已经是面色苍白，气喘吁吁，一副法力早已经开始透支的样子。忽然城中轰鸣之声戛然而止，上百座高塔上的黑色电光竟然一下子无声的消失了，停止了攻击。而没有了这上百高塔的电弧辅助，城中对鸣虫的杀伤力一下子就小了近半，更多的鸣虫一层又一层的落在了黑光幕之中，让此禁制嗡嗡作响，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的变淡了起来。必须出手将此城保下来。韩立眉头一皱，忽然这般说了一句，银月闻言理解的点了点头。谢兄啊，为了尽快的解决这个麻烦，一会儿恐怕也要你出手相助。韩立望向谢道人，没问题。谢道人平静的答应了一声。韩立闻言笑了笑，这才袖子一抖，顿时袖中灵光一卷，三座迷你吉山再次一闪的出现在了身前。接着就看见他蓦然之间单手掐诀，背后金光一放，现出了三头六臂的繁盛法相。他法诀一催之下，法相三颗头颅，六目一睁，口中一下子就发出了龙吟一般的长啸。这笑声轰声震天呐，直冲九霄云外，并在一出口的瞬间就化为了无形的透明音波，向远处虫海滚滚而去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怀人修仙传》第146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66回。笑声轰天震地，直冲九霄云外，并在一出口瞬间就化为了无形的透明音波，向远处虫海滚滚而去。也不知道这繁盛法相在这笑声当中施展了何种诡异的神通， 黑狐城的魔族听闻笑声，先是一惊，还没有来得及找出此声来自何处的时候，却忽然发现原本疯狂攻击光木的鸣虫，要么大量的自行爆裂而开，要么丝毫征兆没有的纷纷从高空坠落而下，转眼之间虫群就少了小半之多，而剩下的那些鸣虫也嗡鸣之声大作，乱成了一团。就在这个时候，高空中波动一起三座万丈高峰，一闪在虫海上方处浮现而出，飓风一声轰鸣就往下同时一落而去，下一刻一片片光霞，一道道剑气和一团团光晕瞬间在虫群当中肆虐而开，大片大片的鳞虫丝毫反抗之力没有的被三座山峰一扫而空，只有一些明显比普通鸣虫强大多的巨型怪虫，这才能够稍稍的抵抗，并慌忙的向边缘处逃窜而去。但就在这个时候，高空中一声霹雳，一道粗大的银狐蓦然之间闪现而出，只是一个弹动，就从十几只巨型鸣虫身上一闪而过。这些巨虫一声哀鸣过后，就连同附近近千只普通鸣虫一起化为了灰烬。当银色电弧一阵缭绕散后，在虚空当中出现了一个身穿道袍的青年男子，正是谢道人。而谢道人的目光往更远处的那些巨型鸣虫处一扫过后，体表电光一闪，就二话不说的再次化为了一道电弧弹射而出。霹雳之声所过之处，无数的灰色的怪虫被灭杀一空，轰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在虫海另一边的虚空当中，一个数丈高的巨人虚影在一阵震动当中也闪现而出，正是三头六臂的繁盛法相。韩立本体正双手倒背站在法相中心处，望着附近的怪虫，脸上是丝毫表情都没有。不过此刻这巨人般的法相浑身无数的紫色符文浮现而出，六条手臂略一挥动之下，一团团银色的火球密密麻麻的向四面八方飞射而出，一焰一落顿时化为了一片片拇许大小的火海，将一片片鸣虫全都滚滚一照提下。无论是普通鸣虫还是那些体型较大一些的巨虫，身躯在一沾染银焰的瞬间纷纷发出惨叫，拼命的挣扎，但是顷刻之间就化为了乌有。韩立和谢道人这般先后一出手之下，看似无法穷尽的虫海当中的鸣虫顿时以一个惊人的速度被屠杀着。不过那些普通的鸣虫也实在是悍不畏死，在放弃了对魔族城池禁制的攻击之后，几乎以自杀的方式直奔韩立和谢道人飞扑而来。纵然说韩立和谢道人接连施展了几轮大神通，这也才在一顿饭的功夫过后将附近的虚空清荡一空，但是仍然有一些巨虫见势不妙，早就逃之夭夭了。韩立自然也没有继续追杀的兴趣，冲谢道人一招手过后，就直奔下方的黑狐城缓缓落去。这个时候银月也从远处不慌不忙地飞遁而来，几个闪动过后就到了韩立身边，一同徐徐落下。黑狐城中无数的魔族早就被韩立和谢道人先前出手惊得目瞪口呆，当看到了虫海竟被韩立以二人之力就硬生生地扫荡一空过后，顿时城中爆发出了震天的欢呼之声。而当三个人向城中落下之后，不用韩立开口，当即几名高阶魔族匆匆而来，冲附近魔族一阵呵斥，就乖乖地将光幕打开了一道裂缝，将韩立三个人恭恭敬敬地迎了进来。
参见圣祖大人，多谢两位前辈出手，
救我满城上下数千万之口，感恩前辈尊姓大名，黑狐城上下将永记两位前辈大恩，永世不忘。一名合体初期模样的黑袍中年人冲韩立和谢道人深深一躬，这才满脸感激之色地说道，至于说附近的其他普通的魔族，早就在韩立进入城中的瞬间全都一排排的整齐趴伏在地上，根本就不敢仰视韩立和谢道人的样子。显然呢，在普通的魔族的眼中，圣祖存在是近似神人一般的存在，现在一下子在此地出现了两名圣祖，自然让城中魔族惊喜交加至极呀。我们的姓名你就不用知道了，倒是你们城主在哪里，让他过来见我一下。韩立淡淡吩咐道，回禀前辈，城主大人在早先和重化对抗的时候损耗了大量的元气，现正在城主府调息当中，但晚辈先前已经派人去通知了，想来一会儿就可亲自过来拜见前辈您老人家的。魔族中年人小心地回答道，好吧，既然这样，我就在这里多等一会儿吧，至于其他人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不必在这里等候了。韩立点了一下头，不客气地吩咐道，是，晚辈这就让他们先退下，别骚扰了前辈。魔族中年男子一经过后，连忙躬身答应了一声，向左右其他的魔族一声吩咐，顿时附近的普通魔族惶恐的起身，再向空中韩立三人深施一礼，这才纷纷撤走。顷刻之间，附近除了魔族男子几个人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闲杂人等了。韩立三个人则是留在了附近的虚空，静静的等候。结果呀，不过一盏茶的功夫，一道黑蒙蒙的盾光从城中某个高大的建筑当中腾空飞起，一个盘旋过后就直奔韩立这边疾驰而来。当黑光一脸过后，一名身穿皂袍的枯瘦老者就出现在了韩立面前十余丈外。此老者用神念往韩立三人身上大概一扫，就马上诚惶诚恐的俯身大礼，哎呦，晚辈胡言拜见两位圣祖大人，多谢两位大人大驾光临碧城，让我等承蒙恩泽才能逃过眼前的大劫呀。你就是黑狐城的城主？韩立打量了老者两眼，神色不变的问了一句。这老者倒是有合体中期的修为，实力在魔尊当中倒是也不算太弱。晚辈担任黑狐城之主已经近千余年，前辈若是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就是了。老者满面陪笑，你们几个先回避一下，我单独调和这位胡道友谈论一下。韩立看到这位黑狐城主这般识趣，露出了一丝满意，点了一下头，可马上又冲其他几名魔族冷冷的一声吩咐，是，晚辈等人先告退了。那名魔族男子心中一惊，不敢有丝毫违背，立刻答应一声。片刻过后，这里就只剩下了城主和韩立等人。老者单独面对两名大城存在，心中自然忐忑至极，可是脸上丝毫不敢表现出来，只是在原地束手而立，一副恭敬至极的模样。刚才的鸣虫能够形成如此大的虫海，应该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做到的。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围攻你们黑狐城的呀？韩立淡淡的先问了一句，回禀前辈，这些鸣虫早在数年前就才出现在这区域的。晚辈当年多次亲自带人出手剿灭过虫群上百遍了，可是却根本没有办法真正的灭杀干净啊！但到今天能一次形成如此恐怖的虫海，并在两天前就开始出其不意的攻击本城，这个嘛也是大出晚辈预料的事情啊！枯瘦老者闻言诚惶诚恐，怎么两天前出现的， 看来这些鸣虫虽然说没有什么灵智，但行动之间却似乎也不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呀。韩烈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地回答道：
前辈明鉴的，这些鸣虫杀不胜杀，并且互相之间会主动合并汇聚一起，让虫群变得越来越大，否则的话，如今圣界也不会频频出现被虫海直接屠城的恐怖的传闻了。
枯瘦老者连忙解释道：
此事暂且不说了，我且问你另外一件事情。
韩烈想了想之后，又不动声色地说：
前辈请问。
老者连忙躬身回答：
我和旁边的这位道友才重新出世不久，没有想到圣界因为鸣虫之事竟然一下子变得这般混乱起来。我且问你，
元眼六极他们以及其他一干圣祖现在何处？为什么没有出面清剿这些鸣虫呢？我听说他们在鸣虫出现的时候就大多诡异的不见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韩立双目微眯，缓缓地问道：
原来二位圣祖大人是隐居多年的前辈啊，怪不得对二位大人会出现在此地。晚辈对二位前辈也颇感陌生，至于说始祖大人和其他圣祖前辈们的下落。
枯瘦老者闻言心中一惊，可脸上却表现出了几分迟疑之色。
是不是元眼六级他们正在对付那头鸣虫之母，并交代这个消息不得轻易外泄呀？
韩立见此微微一笑，并盯着老者慢悠悠地说道：
原来前辈已经知道鸣虫之母的事情了。哎呀，若是如此的话，晚辈自然是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枯瘦老者先是一愣，但马上神色放松了，回答道：
有关鸣虫之母之事，多年前我等就知道一些消息了，这一次出事其实也正是为了此次大劫而来，但是对圣界如今的情形还是不太清楚，所以呢才会向你这位一城之主打听的。现在请将你知道的事情全都说出来吧。
韩立淡然地问道：是前辈，晚辈知道的消息也不算太多，并且也是近十年来才真正知道的。晚辈所知的是，现在圣界出现的这些鸣虫其实就是普通的魔虫感染了鸣虫之母从封印当中泄露出的一些气息之后，这才变异成这般凶恶的模样。这些普通的魔虫一旦说变成鸣虫之后，不但实力大增，繁殖能力更是一下子激增了数十倍以上，否则的话，这些鸣虫也不会越灭越多，最终成了圣界的心腹大患。
老者说到这儿，话中带着些许意味，停顿了一下，在韩立的注视之下，他又马上惶恐地继续说了：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三位始祖大人和其他圣祖前辈的确都该在始印之地应对那头鸣虫之母。开始的时候啊，似乎这情形不错，在其他一些异界强者的帮助之下，鸣虫之母的封印一直在持续的加固当中，将其重新封印住是大有可期。但是从20多年前起，始印之地却忽然之间和外界失去了联系了，再也没有任何的消息从中传出来。这现在里面究竟是何种情形，却是谁也不知道的事情。
什么？失去了联系？
一元眼他们的始祖实力，外加还有这么多同级帮手，这怎么可能呢？没有人再去查看一下真实的情形吗？
韩立眉头一皱，
等有人发现始印之地失去联系的时候，这已经晚了呀。在始印之地四周，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数之不尽的鸣虫群，不但将离附近几座城镇彻底的占据，其中还出现了非常强大的高阶的鸣虫，据说实力不在一般合体之下，外人根本就没有办法闯进虫海，重新进入始印之地当中啊。
合体等级的鸣虫。
以鸣虫之母的可怕出现此等级的高级的鸣虫，这倒并不是太奇怪的事情。但是外界不是还有一些未进入石阴之地的圣祖道友吗？他们难道坐视此事不管？韩立略微一沉吟，又问了一句：
这个回禀前辈，其他圣祖前辈是何种态度，晚辈是不清楚了，但是的确未曾听闻有其他圣祖前辈去查看石阴之地的消息传出。至于说是什么缘由，却不是晚辈这样的小城主可以知道的了。
枯瘦老者愁眉苦脸地回答道：有些意思了，看来其他圣祖道友是知道一些什么，否则的话不会到现在还没有采取行动的。现在上流的圣祖当中，哪一位离黑狐城更近一些啊？韩立冷笑了一声，马上问了一句：
这离本城最近的圣祖，那就算是万花山脉的邪莲圣祖了。这位前辈在3年前才刚刚出手过一次，将其山脉附近的鸣虫群全都扫荡一空过。
这一次枯瘦老者倒并没有迟疑什么，直接躬身回答道：
邪莲圣祖，
万花山脉在什么地方？你这儿有没有那边的地图啊？
韩立点了点头，看似随意的问道：
有，晚辈当年曾经亲自去万花山求见过邪莲前辈，相关的地图留有备份的。
枯瘦老者陪笑着说，并立刻识趣的从身上取出了一块不大的石片，双手捧了过去。韩立单手一招，就把石片射到手中，用神念匆匆一扫过后，这才流露出一丝笑意。
行啊，道友的回答我很满意，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事情了。好了，你去忙自己的事情去吧。
是，那晚辈就先告退了。
老者心中一松，躬身一礼，徐徐倒退数步之后，这才转身向下方飞落而去。一群早就等候在附近的高阶魔族立刻远远的迎了上来，簇拥着老者向城中隐没而去。
我们走吧，去那万花山脉见见这位邪莲圣祖去。
韩立往下方黑狐城扫了一眼，平静的说道。银月和谢道人呢，自然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下面韩立抬手放出了一只黑乎乎的四方魔族飞车，三个人飞到上面之后，当即化为了一道黑虹，是破空而走。一个月之后，韩立等人的身影出现在了一片郁郁葱葱，几乎和人界的山脉并无二致的山脉上空。这就是万花山脉，景色倒是秀美异常。那位邪莲圣祖还真是找了一个好地方啊，不过这位圣祖居住在山脉的何处呢？银月站在韩立身旁，四下一阵扫视之后，笑眯眯地说道：
地图上标明了那位邪莲圣祖的居住处是一座叫朝天峰的地方，就在这片山脉的中心处。
哦，若是这样的话，这位邪莲圣祖倒是不难寻到，不过我们来的匆忙，还没有来得及打听这位邪莲圣祖是什么样的人，有何等大神通，他不会是异常的凶恶吧？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67回。